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中国将会对国际嘅局势将会有啲乜嘢影响？
啱啱呢个礼拜咧，国内就展开咗对流亚洲案啊
所作出嘅
批判啊，同埋清除佢嘅余毒嘅一种运动啦。咁我哋点样睇呢件事嘅呢？
可能大家仲会记得，
喺去年贝洛西降落台湾嘅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辑节目都係讲呢件事嘅。咁贝洛西降落台湾呢，中共又将牙舞爪啊，发出咗好多好强硬嘅，非常之强硬嘅措辞去恐吓，话要将佢嘅飞机射落嚟啊嘛，结果冇做到。
后来
第二啲消息呢侧边证实，
新加坡嘅副总理喺对住外媒嘅一啲场合里面讲过，
佢哋收到嘅情报呢，中共当时呢真係想打嘅。当然冇讲咩原因啦，最拉尾呢就冇打。我哋喺个切节目里面分析咗，因为美国呢就喺嗰个时刻啊射咗一支 MQ-9 嘅死神无人导弹啊，
杀死咗一名恐怖分子啊嗰啲头目。
咁样呢个消息呢可能对中共嘅领导层就有咗啲威胁作用啦。我本人嘅估计啊，咁有啲人呢就驚死啦，即刻禁制，唔好喐啊，唔好喐啊咁啊。咁习近平呢一派呢就非常之想打嘅。结果呢就因为唔够对方
喺军中嘅影响力大啦，
禁低咗件事件啦。咁当其时我呢度嘅分析呢就话，如果习近平上场之后呢，佢喺军中如果冇咗嗰个绝对嘅影响力呢，佢嗰个位置就应该系不保嘅，分分钟俾人掟咗落台嘅。咁事实上呢，呢个恐惧佢系有嘅。咁而家睇返转头呢，喺二十大之后啊，习近平有一件大事一定要做嘅，对内就立架撑啊，
抢返个军权返嚟。
如果佢攞唔到绝对控制嘅军权呢，佢就死梗嘅。咁而家睇得到嘅呢，二十大之后呢，最大嘅一个所谓军中阿头啊，被判死缓，佢唔杀佢呢唔知有咩顾虑啊。咁原来近日啲消息陆陆续续就出咗嚟啦。原来留亚洲呢係军中呢一个比较温和或者叫做开明派啊咁嘅一个代表人物。咁啊，而家当然系将佢打成嗰啲
牛鬼蛇神，譬如
贪污腐败啊，或者叫做卖国贼啊，甚至乎话佢做特务都得噶啦。因为佢嘅言论咧就比较温和嘅。前几日阿李一平啊喺佢嘅视频里边咧，亦都提到刘亚洲呢个人，即系分析佢嗰个思想啊同埋性格，佢系属于开明同保守嘅，反对台海战争，亦都可以话。即是比较知道美国同中共嗰个军事实力悬殊嘅，佢系绝对一个反战嘅代表人物。咁习近平喺军中要去咧，就去呢啲人物。佢而家嘅做法咧，就采取文革啊，毛泽东时代嗰啲方式，
批斗嘅方式，仲有
佢当然系捉人啦。但系咁多个军头，而家出嚟嘅消息话，九成将军啊，嗰啲将领啊。都是反对台海战争的。咁以啊习派嗰一派喺军中只系得一成左右嘅影响力，点样去做呢件事呢？佢原来捉咗个代表人物，就系同啲军队洗脑啊，定调叫做定调啊，即系定咗一定要咁样噶啦。如果唔系咧，就逐个去整佢。咁喺军中制造呢种白色嘅恐怖呢种恐惧之下咧。就冇人夠膽企出嚟反對習近平去打台灣啦。咁啊，習近平打台灣呢亦都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喎。以佢哋嗰派
紅衛兵真正當家作主啊，呢一派
習近平同佢而家呢派呢，當其時中學生時代啦，已經係文革時代㗎啦。 是最善于斗争、好勇斗狠的一派来的。咁呢一派上咗位之后，当然系用翻佢哋学到噶啦。嗰、那个人嘅智慧开端嘅时候，所吸纳所有见到嘅经验啊，形成咗佢哋而家嗰个观念啊，做嘢嘅作风咧，好容易用翻出嚟啊。喺呢个案件里边咧，佢用翻毛泽东文革时代各种方法嚟到喺军中制造呢个一言堂啊，即系唔准反对嘅声音。咁佢以后要挥军打台湾呢，就清除咗所有嘅障碍啦。咁点解话佢唔系空口讲白话呢？佢喺另外方面呢都做咗好多功夫㗎。好多嘅铺排，前一阵子外交呢就同俄罗斯结盟。之前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啦，又出钱又出力咁啦。但佢出力嗰啲呢都应该系暗地里进行嘅。收到嘅消息呢就话已经派了300,000的大学生啊去苏联学习，学习啲乜啊？冇详细情形啦。喺外交方面咧，就拉拢 IPEX 呢石油输出国组织啊，去美元化，即系唔使用美元结算，差唔多以物易物咁用自己国家货币喺度拉帮结派啊。再有就系喺南海同埋台海之间制造紧张嘅气氛。咁跟住呢就喺国内开征咗一个叫做后备役嘅法例啊，3月1日开始生效㗎啦，全国各地大征兵。跟住嚟一个经济萧条，西方所谓嘅大重扣啊，整到你班人失业啊，冇嘢做啊，一无所有啊。咁呢啲失业嘅人呢，跟住要佢下乡返去乡下喎。有大嘅最新嘅一批失业大军呢，大学出嚟啦，毕业等于失业嗰啲啦。咁呢啲人啊，同埋城市回流嗰啲失业大军呢，就可以解决兵力来源同埋嗰个人口就业不足嘅问题啦。两个问题一齐解决晒。共产党又 win-win， 即使赢完又赢，赢两次啊，就可以好顺利咁将佢哋吸纳入军队里面，然后拱佢哋上前线做炮灰啦。即是毛泽东所谓嘅人海战术啊嘛，但系唔知佢哋有冇谂过咧？而家嘅武器咧根本唔使靠人去打嘅。你睇俄罗斯打乌克兰嗰场战争，俄罗斯死10个，乌克兰先伤亡1个，咁样嘅消耗人口，对中共有冇利咧？系绝对有利嘅、哦，因为前一阵子嗰啲疫情咧死咁多人咧，原来中共啊系将佢哋嗰啲存款啊、嗰啲财产啊。充公，跟住呢尤其是死嗰啲系比较老㗎嘛，弱势㗎嘛。咁又唔使照顾佢福利啦，更加唔使话咩社保啊俾佢哋喺度白领啦。哇，一石数了啊。咁睇嚟中共呢对呢场仗呢已经系心里面满肚蜜圈。即系打赢同打输中共都系会赢嘅。因为死系人民㗎嘛，即系最终系影响唔到佢政权嘅。如果打赢就俾佢威晒啦，以后啲历史任佢写啦，佢鍾意点讲都得啦。如果输咗呢就中国人民埋单，佢党永远正確，佢只要系一日压喺人民头上，你啲人反抗唔到嘅呢，你都系受佢指挥，都系佢嘅人抗嚟嘅啫。最多唔系就系宣布停战啦。睇返今日嘅俄罗斯咁啦。就算认输啊，都系死要面子咁啊，所谓下台啊，讲翻几句好话，又或者转向咁啦。但系呢啲系中共嘅如意算盘，实际佢做唔做得到咧？国际嘅社会会唔会容许佢咁做咧？中国人民会唔会容许佢咁做咧？我谂时间唔会等佢拖得太耐噶啦，佢亦都系急于去求成嘅。睇刘亚洲嗰个事件咧。呢个是发出了一个很强烈的警告信号，台海已经着了火了，不怪得知美国和台湾各方面呢都是严阵以待，一啲都不够胆松懈。咁讲到呢度呢，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因为要打台湾嘅关系啊，国内咧就要做出好多相应嘅准备啦。但系大家睇到嘅，而家中国系处于一个经济低迷嘅时期，经济低迷，叫你啊冇能力出征啊，四围去哈哈霸霸噶。但是事实上啱啱相反，原来中共呢就惯咗将白事呢就当红事办，佢将人民嘅死呢化成佢嘅财产，化成佢嘅利益。其中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呢，就係充公咗死者嘅财产啦、银行存款啦，咁样仲有佢名下嗰啲物业呢，至少都有所谓嘅遗产税啊、物税、物税各项收费任佢噏啊。咁喺如此这般恶劣情况底下呢，啲人民冇嘢做啦。佢如果军队呢可以利用一啲比较最基本生存俾得到你嘅优厚，即係相对优厚啦，唔係真係优厚啊嘅条件呢，係分分钟兵源唔成问题喎。因为佢已经将人民赶上咗绝路啦。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发觉身边啊嗰个经济正陷入一个所谓嘅大萧条。大家唔信呢，就听听以下呢啲 YouTube 嘅截频，全部都系国内嗰啲所谓嘅网红自己拍嘅，唔系生安白做嘅。
大家好，现在这里是位于临沂的市中心，看一看，大白天的没有几个人呀。现在呢又来到了晚上，晚上呢也没有几个人，但是呢商铺都开着，人都去哪里了呢？消费能力呢？商场里虽然没有什么人，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药房倒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药房，各种各样的药店，隔个三五公里就有一家药店。看这些高楼，它的入住率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好像住的不是很满，房子的空置率很高，晚上八九点钟了，房子依然没有人住，说明房子应该没卖了吧。可能是今天下雨，加上周五下班回家都累了不出来了。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是否良好，你是否有信心呢？
福州的万象城冷冷清清的，基本上没什么人，不知道是不是来的时间点不对，可是到饭点了，现在差不多是吃饭的时间。可是万象城的各种餐厅也基本上没有人，这是网红打卡地，会有各种网红小姐姐来这里打卡拍照，这里有很多有名又高级的餐厅，但几乎没什么人在这里吃饭，这是为什么呢？三楼的餐厅也是这样子，基本上没有人。曾有人预测万象城开业就会凉凉，还真的预测准，偌大的商场空无一人，福州的万象城火不起来，作为省会不应该呀，就算不火应该也不至于凉成这样。
大家别看我是住在这个城中村了，但我附近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工厂，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个鞋厂，这里是招租的，今天这里好像没上班了，就没什么声音的，我们出去看一下。就我住在这里呢是一个城中村，这里是一个商业街，大家别看是这种商业街了，但是小巷子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个做洗材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鞋楦呢，做皮具的都有的。我们就这里面看了一次，我们从上面一条街走下来啊，看了一下，这里一个招工的地方都没有啊。然后我们去下面看一下，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有没有。这里呢是做鞋楦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做衣服的。这个鞋厂的话有正常的上班的，我就听到有那个地上的声音，然后上面的话是招工，但是外面也是没有贴这个招工的一个启示的。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服装国际地方，是应该是下面呢是档口，主景反一招服饰，也是做服装的啊。白云这边的一个就是除了服装就是皮具鞋皮胶之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好像会比较萧条啊，没有之前的那种活力感觉，这边的生意不好。
正常来说呢，现在这个广场这边呢都是小区了，那么小区一多呢就是人口就大了，为什么这个商场的人气还是没有得到质的飞跃呢？哇，这家店铺看上去面积也是很大的嘛，怎么也关了？而现在呢红桃那边呢自己有商场了，就是这个和银广场了， 前面看到的一个面积更大的店铺还是没有开门。那么今天逛到目前为止啊，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江北万达广场的人气啊，确实让我有点失望。我说在平常人这么少的那也算了，那也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是星期六，是周末啊，这个没想到人也不多。
这就是我们在河南老家一个小县城里花45万买的房子，一天都没住上，却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笑话。买房时宣传的有多好，现实就有多打脸。就这个门楼还是去年业主自救时大家伙兑钱找人给建的，包括院里的水泥路还有地下管道都是我们小区的业主自己筹钱弄的。但是现在看到小区破落成这个样子还是挺难受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都9年多了，一直还没有正式交房。看这院里边全是堆的垃圾，都没法住人。这边墙皮也掉了，这是小区里唯一的绿化，就是一层的业主自己种一点菜，还有种了几棵树，这是小区的唯一的绿化，根本就没有什么绿化，除了垃圾。
整个中国的问题非常之恐怖，我阵间我哋呢几日都喺度讲紧呢个问题，呢、这个直情系经济大萧条。而家大陆已经进入咗经济大萧条，成个国家转唔喐啊！經濟轉唔喐啊，一環一環咁。你如果譬如10% 嗰啲工業啊，咁你仲可以慢慢辛辛苦苦轉慢啲。佢而家問題咧，60-70%嘅工業出咗問題，咁啊轉唔到啊。最慘幾鑊大鑊嘢，一個房地產出咗事冇人買啊，只有攞啲二手啊或者嗰啲現貨出嚟，都好難，冇人肯消費啊，拿住啲錢啊。有咩事拿住啲錢俾冇錢好啊嘛，冇人肯消費，而且好多人根本供唔起，供供下自己嗰份工都冇埋，又減人工又剩，嗰啲斷啊，即係供供下供斷咗，負資產。原本嗰陣樓譬如500萬嘅，而家只係300萬，銀行話咩你還住俾我先，還補翻嗰個所謂嗰個貶值嗰負資產嗰，我哋以前香港人都明㗎啦。所以大鑊都冇辦法想象。而家嗱，一個就房地產，一個汽車，大家睇到啊，汽車半價。原來佢而家點樣？中國再引啲錢俾啲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資助嗰啲汽車廠喎，叫佢減價喎，俾錢佢減價，等佢嚟觸動嗰個消費啊，都冇人買啊！汽車唔係平啊嘛，買架汽車係嘛10萬20萬咁樣樣人民幣噶嘛，咁你咪買咗之後，你咪少咗自己銀行唔少10萬20萬咧？有咩事你點救急啊？而家即係10萬20萬，以前就好濕濕碎，而家10萬20萬可能我哋救命，即係已經去到呢個程度。過去嗰2-3年嗰個所謂嗰個疫情啊，搞到嗰啲人啊個個都係失業，冇班上，冇得補助，大陸冇得補助嘅。咁已經去到咧，大家嗰個所謂積蓄啊，有好多積蓄已經零咗，清咗零啦。咁有啲積蓄零少咗，咁個個跌到周圍隔離，哇！即係咁緊張啦，啲錢咧就係攬住唔喐，咁變咗就即係惡性循環咯喎。佢唔攬住啲錢咧，佢所有嘢都唔買喎，所以可以唔買嗰啲就買咩電視機啊、新嘅電飯煲、新衫就唔使講啦，可以著得過嗰啲衫冇所謂噶。着多10年又唔会坏嘅，即系大把衫，而家啲人衫唔值钱噶嘛，佢完全冇晒消费，所以见到咧啲商场啊，全部都系空嘅，啲所有商场，咁变咗人哋净系买啲最紧要嘅，即系食嗰啲嘢，其他嗰啲嘢可以等就等，而家去到呢个程度，所以个问题个经济咧根本就系出大事啊，唔系小事。咁大萧条咧，所谓大萧条嘅意思咧，即系话个个都还唔出钱，公司又还唔出钱。政府又还不出钱，个人还不出钱，咁变咗成个经济咧就锁死咗，啊转唔喐，锁死咗。我反而睇咧，大中共咧最大镬就系呢个大萧条，分分钟啊，佢所有啲坏事未做之前咧，已经经济自己玩完咗。
咁唔知道大家听明嘛？大萧条啊，听得明啊嘛？美国喺上世纪20年代初期就系因为大萧条，搞到经济一蹶不振。最后是由军工所带动之下经济先至搞返活。咁而家今次中国大陆呢次大萧条呢系唔系计划之中嘅一部分呢？咁我喺呢度就有啲阴谋论啦，用小人嘅角度去猜我哋伟大领袖嗰个
视野，
佢下一盘乜嘢嘅大棋，大家拭目以待。不过呢付出代价嘅呢一定系中国嘅人民啦。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啊，中国大外孙咧对中国嘅经济又不嬲唱好，又唔会唱坏嘅。咁早几日咧仲喺度宣传紧佢哋嘅银行存款啊，平均每人都有27万啊。喺旧年咧，啲人系比较喜欢存钱嘅。唔想消费之余就将啲钱摆返入银行啊，乖乖啊。但係嗰个数字呢有冇水分呢就值得存疑嘅。如果係咁好啊，中国嘅经济应该係开始起返身㗎啦，起飞㗎啦。但係睇到嘅呢除咗萧条之外呢，仲有冇啲乜嘢证据可以证明你睇到嘅唔係有数字㗎呢？如果经济进入一个收缩期呢，咁经济萎缩呢各方面的指数啊都会跟住下调的。咁我哋呢度嚟睇一睇有关嘅数据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嘅 GPI 同埋 PPI， 即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啊，都呈下跌。中国经济就呈现通缩嘅态势。对于而家同埋未来嘅经济状况，有啲专家就进行咗一啲研究啦。咁啊，中国国家统计局喺4月11日发布咗2023年3月份全国 GPI， 喺环比嚟睇，即係同一个周期啊。从呢个环比嚟睇呢， CPI 下降咗 0.3%， 降幅系2月收窄到 0.2%，同埋从同比嚟睇呢， CPI 上涨 0.7%，涨幅比2月回落咗0.3%，创咗1.5年以嚟嘅新低。从环比睇 ，PPI 继续持平；从同比睇 ，PPI 下降咗2.5%，降幅比2月扩大1.1%，创咗3年嘅新低。通缩 deflation 即系同通胀啊 inflation 啱啱相反啦。嗰个意思就系货币流通嘅数量减少咗，但系亦都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嘅经济现象，系同通货膨胀相反嘅概念。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宋维俊咧就指出，中国经济通缩结合咗金融数据，亦都印证咗呢一点。根据中国央行嘅数据 ，M2 嘅月增速已经连续12个月超过 10%。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仍未回暖， M2 的是包含着存款数据在内的，所以 M2 增速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存款增加了。在第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5.39 万亿，其中住户存款增加了 9.9 万亿，这个意味着内需仍然不振，人们不愿意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的空转现象，流转性的金融系统入面没有得到实体的经济效益，当中银行放出去的贷款由多种原因又转变为银行的存款。经济学博士马洪曼就认为，目前出现了通缩的现象， CPI 虽然是正增长，但是对应 GDP即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左右的增速目标， CPI 就接近于零了。这个明显是物价萎缩的一种现象。中国财经评论员刘晓博就认为，中国经济处于非典型通缩。哇，中国那些名词真的特别多，有非典型肺炎，现在出了个非典型通缩。严格意义上嘅通缩系以下两种情况至少出现嘅一个。第一个情况咧就系 CPI 同比涨幅系负值，而且维持3个月。而第二咧 ，M2 同比增速系负数，而且维持咗3个月。
咁喺第一种情况 ，CPI 虽然接近于零增长，但毕竟冇转为负增长。第二种情况，中国央行喺4月11日公布嘅数据显示，三月尾 M2 余额系281.46万亿元，同比增长咗12.7%，增速比二月尾低咗0.2%。比上年同期高了3%， M2 增速并不是负数。私用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认为，由于房地产似乎在复苏，居民开始将新的流动性配置买楼，通胀暂时被压抑。哇，这些直情是废话，你听他一句死得。经济学家任泽平就赞文说，只有全力拼经济才能够救通缩，咁即係承认咗有通缩啦。三月物价数据嘅通缩同埋金融数据回升并存，经济复苏嘅基础不牢固，需求不足，货币财政政策仍然需要积极发力，提振居民同埋企业嘅信心咁话。咁呢啲专家讲嘅当然有佢哋自己嘅立场同埋佢哋嘅利益喺后面啦。咁唔理佢点样唱好或者叫做唔敢唱衰都好啊，咁我哋睇到嘅一个事实呢，就係中国嘅经济的确係喺通缩之中，而造成通缩嘅原因或者通缩造成嘅效果就係大萧条。另一则消息呢，就关于中国人口嘅红利啊，喺失去咗呢个人口红利之后出现嘅社会现象。有消息指中国小学嘅数量在10年之内已经减少了8万所，8万不是8间。咁中国小学的数量十年嚟少了8万所，降幅达到35%。点解会有咁巨大的变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啊，中共教育部在3月底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全国在2022年一共有普通小学14.91万所。在校的学生有1.07亿人，根据第一财经网的报道，和2012年即是10年前相比，中国小学的数量在10年间就少了7.95万所，降幅达到 35%。 35% 即是三分一有多啊。第一财经网的报道分析说，小学数量下降那么多，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地区那个生育源就减少了，设点聘校的做法是比较普遍。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的第一次超过 50%， 到2022年已经上升到 65.2%， 大量人口由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今年的三月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仲要进一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未来十年可能将会有 1.4 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城市。哇，全部废话，自相矛盾。他而家都要将啲人赶返返去农村啦，城市嗰个失业率咁犀利，啲人又住唔起房，呢啲人系成为不稳定嘅因素喎。佢呢度呢啲咁嘅报道真系擘大眼讲大话。咁报道就话，与之伴随嘅系唔少农村嘅小孩入省读书，导致农村地区小学嘅生育源减少，一啲地区实行咗小学同埋教学点的设聘，学校同埋教学点的数量亦都快速下降。咁大家谂啦谂啦，呢一个地区呢个角度系唔系适合生存同埋生育儿女嘅咧？喺大萧条嘅经济环境底下，啲人都活唔过嚟嘅，所以我哋会睇到好多人相约去自杀，慢慢可能会成为一种风气。当然我哋唔希望睇到啦，但系佢嗰个背后嘅深层原因咧，就啱啱就係我呢个节目要讲嘅各种社会现象啦。咁今次节目时间有够，欢迎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